中国政府威胁要干涉美国记者在香港的工作，并说任何影响香港自治的决定都可能影响美国对香港地位的评估。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记者是自由媒体的成员，而不是宣传干部，他们的有价值的报道可以告知中国公民和世界。英国于1997年将香港归还中国，中国承诺在50年内实现高度自治，而这是根据美国法律予以香港特殊地位的基础，这有助于它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繁荣。蓬佩奥于5月6日宣布，国务院正在推迟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评估香港是否从中国享有足够的自治权，从而继续接受美国的特殊待遇。他当时说，拖延报告是为了让这份报告能够包括北京方面在5月2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夕可能考虑采取的任何行动。由于蓬佩奥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中国对冠状病毒爆发的早期处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最近几周急剧加剧。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麦戈文众议员和共和党主席联邦参议员卢比奥5月17日就11世班禅喇嘛失踪25周年发表声明，呼吁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在这份由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的声明中说，麦戈文众议员和卢比奥参议员表示，25年前第11世班禅喇嘛与父母一起被绑架，被迫失踪，从那时起他们就再也没有被中国以外的任何人看到或听到，他们是世界上被关押时间最长的良心犯之一，我们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并继续深切关注官方对藏传佛教实践的限制，包括对转世过程的控制，对洛诺乡和亚青寺的建筑物的拆除和对宗教信奉者的驱逐，以及实施新的西藏民族团结条例。这些政策是中国当局系统地消除西藏人民独特的宗教、语言和文化特征的一部分。我们呼吁中国政府信守保护少数民族权利和国际承诺，并呼吁美国政府利用西藏对等旅行法和西藏政策支持法提供的工具，支持西藏人民的人权和宗教自由。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60分钟》上说，新冠疫情导致商业活动停摆，可能轻而易举地让美国第二季经济崩跌 20% 到 30%。不过他也说，尽管美国失业率可能攀升 20% 到 25%， 这是1930年代以来未曾见过的情况，但他认为美国将会避免另一次的大萧条。鲍威尔预计，经济要能够恢复可能得花一段时间，假设没有第二波疫情，经济可能在今年下半年稳步回升。他还谈到，美国经济将会从新冠疫情中恢复，但是过程可能会持续到2021年底，而且取决于疫苗是否能够研发成功。鲍威尔表示，大家不应该看坏美国的经济，不过也不要期待 V 型反弹，美国经济不太可能在今年反弹到危机之前的水平。截至5月17日，美国新冠病毒确诊人数已经来到1478241人，死亡89207人，确诊以及死亡人数都是全球最多。台湾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星期一表示，世界卫生大会晚间6时以视讯方式召开，台湾努力到最后一刻仍然没有收到邀请函，为表达遗憾与不满，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表达抗议。法新社报道，一份议程文件显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宣称，台湾与会问题的提案已经送交世卫大会总务委员会审议。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要复习这星期学过的课程。这星期我们的采访对象是Bob Harris 先生和他的太太 Sandra。 在第一课中我们学习了工作和家庭方面的用语，首先请听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s today are Bob and Sandra Harris. Hi Bob.
Hi Kathy. Kathy, I'd like to introduce my wife Sandra.
Hi Sandra.
Hello Kathy, I'm pleased to meet you
I'm pleased to meet you too. Sandra, this is your first time on our show.
That's right.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Well, as you know, we live in Florida.
In Miami.
That's right. We live in Miami.
What do you do?
I'm a music teacher. I teach piano.
Do you teach at a school?
No, I don't. I teach at home. My students come to our house.
What about you, Bob? What do you do?
I work at the post office. I'm a postal worker.
Tell us about your family, Sandra.
Well, we have two children, a boy and a girl. Our daughter's name is Colette. Our son's name is John.
Thank you, Sandra and Bob.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着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Sandra, my wife's name is Sandra.
Colette,
our daughter's name is Colette.
Bob,
my husband's name is Bob.
John.
Our son's name is John.
Can you tell us some more about your children? How old are they?
Well, our daughter Colette is 18.
Our son John is 16. They're both in high school.
What are their hobbies? What do they like to do?
John loves gymnastics.
Gymnastics?
Yes, and Colette is studying violin.
So she likes music.
That's right.
Our guests today are Bob and Sandr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我们要做问答练习，请大家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问题。
Who is Bob's wife? Sandra is Bob's wife. Who is Sandra's husband? Bob is Sandra's husband. Who is Bob and Sandra's son?John is Bob and Sandra's son. Who is their daughter? Colette is their daughter. Who is Colette's brother? John is Colette's brother. Who is John's sister?Colette is John's sister.
Bob 和 Sandra Harris 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We have an email from Carmen in Mexico City. Her question is, Do most Americans have two children?
Well, many American families have one or two children. Some families have three children or more.
And some American families have no children.
Thank you.
我们接着做听说练习。
Most. Do most Americans have two children?Many. Many American families have one or two children. Some. Some families have three children or more.
每日对话电话约会第一部分。
Hello.
Hi, Sue.
Oh, hi, Holly.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weekend?
Not much.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A movie? Sure, I'd love to.
Great.
请大家跟着重复。
Hello.
Hi, Sue.
Oh, hi, Holly.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weekend?
Not much.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A movie? Sure, I'd love to.
Great.
我们在第二课主要谈每天的时间安排，学习了怎样表示习惯行动和每天的作息时间。例如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你几点钟起床？这次采访的嘉宾是 Bob Harris。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Bob is married and has two children. His wife's name is Sandra.Welcome back, Bob. You work at the post office, right?
That's right.
Do you work every day?
I work 5 days a week, Monday through Friday. I don't work on weekends.
Let's talk about your daily schedule, okay?
Okay.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Oh, I get up at 6:45.
Do you usually eat breakfast?
Yes, I do. We eat breakfast at 7:15.We all eat breakfast together.
When do you leave your house?
I leave at, about 7:45.
And when do you get to work?
I get to work at 8:45.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When does Bob get up? He gets up at 6:45. When does he eat breakfast? He eats breakfast at 7:15.When does he leave his house? He leaves his house at 7:45. When does he get to work? He gets to work at 8:45.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Bob Harris.
Bob works in the post office. He gets to work at 8:45 in the morning.
And I start working at 9 o'clock.
What do you do after work?
Well, I stop working at 5 o'clock, and I usually leave around 5:15.
What do you do then?
Sometimes I go shopping after work, before I go home. I get home around 6:30 in the evening. We eat dinner around 7 o'clock.
And after dinner?
After dinner, I usually read the newspaper.
You don't read the newspaper in the morning before you go to work?
No, I don't. I don't have time in the morning.
What time do you usually go to bed?
I go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after I watch the news on TV.
Thank you, Bob.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着我们来做回答问题的练习，请大家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Bob leaves work at 5:15. What time does he leave work? He leaves work at 5:15. He gets home around 6:30. What time does he get home?He gets home around 6:30. He eats dinner around 7 o'clock. What time does he eat dinner? He eats dinner around 7 o'clock. He goes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What time does he go to bed? He goes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电子邮件。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rtin in Toronto. His question is, how do you get to work?
I drive. I drive my car.
How long does it take?
How long does it take me to get to work?
Yes.
Oh, about an hour. It takes about an hour. I leave the house at 7:45 and I get to work at 8:45.
An hour? That's pretty long.
I know. It's not far.But there's usually a lot of traffic.
I see. Rush hour.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Bob.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接着我们来做听说练习。
How does Bob get to work? He drives his car. How long does it take him to get to work?It takes about an hour. What time does he leave his house? He leaves his house at 7:45. What time does he get to work? He gets to work at 8:45.
每日对话，电话约会，第二部分。
Hello.
Hi, Sue.
Oh, hi, Holly.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weekend?
Not much.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A movie? Sure, I'd love to.
Great. How about Saturday night?
Yes, that's fine.
There's a good movie at the plaza.
What time does it start?
I think it starts at 7 o'clock.
That's good for me.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前面的对话。
How about Saturday night?
Yes, that's fine.
There's a good movie at the plaza.
What time does it start?
I think it starts at 7 o'clock.
That's good for me.
在第三课中，我们通过采访 Sandra Harris 学习了每星期的时间安排。我们先来复习一星期七天的说法，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Monday,
Monday.
Tuesday,
Tuesday.
Wedn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Thursday.
Friday.
Friday.
Saturday.
Saturday.
Sunday.
Sunday.
下面就请听 Cathy 采访 Sandra。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Sandra Harris. Welcome back, Sandra.
It's nice to be here.
You're a music teacher.
That's right.
Do you teach every day?
No, not every day. I teach 3 days a week. Mondays, Wednesdays, and Thursdays.
So you don't teach on Tuesdays and Fridays?
That's right.And I don't teach on the weekends.
Could you tell us about your daily schedule?
Well, my schedule is different every day. I work mostly in the afternoon. On Mondays, I teach for 2 hours, from 2:30 to 4:30. On Wednesdays, I teach for 3 hours, from 3 o'clock to 6 o'clock. And on Thursdays, I teach in the evening, from 7:30 to 10 o'clock.
I see.Our guest today is Sandr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From 2:30 to 4:30.
For 2 hours, from 2:30 to 4:30.She teaches for 2 hours, from 2:30 to 4:30. On Mondays, she teaches for 2 hours, from 2:30 to 4:30. From 3 o'clock to 6 o'clock. For 3 hours, from 3 o'clock to 6 o'clock.She teaches for 3 hours, from 3 o'clock to 6 o'clock. On Wednesdays, she teaches for 3 hours, from 3 o'clock to 6 o'clock. From 7:30 to 10 o'clock. For 2.5 hours, from 7:30 to 10 o'clock.She teaches for 2.5 hours, from 7:30 to 10 o'clock. On Thursdays, she teaches for 2.5 hours.
我们继续采访 Sandra Harris.
How many students do you have?
I have 14 students.
How often do they study?
Most of my students come to my house 1 day a week. My best student, Mary, comes 2 days a week, on Mondays and Thursdays.
How long are her lessons?
She studies for 45 minutes twice a week. My other students study for 30 minutes once a week.
Our guest today is Sandr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大家听到铃声以后回答问题。
How many hours does she teach?
她教几小时的课。
On Mondays, she teaches from 2:30 to 4:30. How many hours does she teach? She teaches for 2 hours. On Wednesdays, she teaches from 3 o'clock to 6 o'clock. How many hours does she teach?She teaches for 3 hours. On Thursdays, she teaches from 7:30 to 10 o'clock. How many hours does she teach? She teaches for 2.5 hours.
现在请听 Sandra 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We have an email from Anne in Baltimore. Her question for Sandra is...What do you do on the other days when you're not teaching?
Well, I practice the piano for at least 2 hours every day. Right now, I'm preparing for a concert. I also go shopping, and on Tuesdays, I drive Colette to her violin lesson.
Okay, Sandra. Thanks a lot. I can see you're very busy.
每日对话，电话邀请，第三部分。
Hello.
Hi, Sue.
Oh, hi, Holly.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weekend?
Not much.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A movie? Sure, I'd love to.
Great. How about Saturday night?
Yes, that's fine.
There's a good movie at the plaza.
What time does it start?
I think it starts at 7 o'clock.
That's good for me.
Shall we meet at the theater?
Okay.
At 6:45?
How about 6:30?
6:30? Okay. See you then.
Thanks for the invitation.
接下来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Shall we meet at the theater?
Okay.
At 6:45?
How about 6:30?
6:30? Okay. See you then.
Thanks for the invitation.
下面我们把这三课的每日对话中的听说练习连贯起来做一遍。
Hello.
Hi, Sue.
Oh, hi, Holly.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weekend?
Not much.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A movie? Sure, I'd love to.
Great. How about Saturday night?
Yes, that's fine.
There's a good movie at the plaza.
What time does it start?
I think it starts at 7 o'clock.
That's good for me.
Shall we meet at the theater?
Okay.
At 6:45?
About 6:30.
6:30? Okay. See you then.
Thanks for the invitation.
希望你在学习了这几课之后，可以比较熟练地介绍你的家庭、工作。你每个星期或每天的时间安排等等。好，我们这星期的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我们下星期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双方都有不愿意来执行贸易协议的一个政治的需要。
特朗普称可全面切断对华关系，美中关系是否面临失控？
要说揭露真相，那钟南山肯定比不上蒋彦勇；要说破解沙士病毒，那他恐怕又未必得上香港的袁国勇。
民族脊梁挑战国事无双，崔永元为何杠上钟南山？欢迎收看5月18号的《时事大家谈》。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财经频道的采访时说，美国可以全面切断与中国的关系，这是他迄今为止发出的对中国的最强硬表态。他一天前还发推文，指责新冠疫情使他的团队艰苦谈下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因为现在看来北京无法兑现采购承诺已经成为定局。而与此同时，中国官媒援引不具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说，北京正在酝酿对个别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和密苏里州的有针对性的报复措施。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特朗普总统在面临竞选连任的压力下，必将采取对北京更为强硬的策略，而原本寄希望于能够稳住双边关系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已经变得无足轻重。未来几个月，美中关系的恶化势头是否会失控，甚至引爆冲突？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时评人吴强参与讨论。
好，非常感谢吴强博士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我们今天谈一下这个美中关系现在有这个加剧恶化的这么一个趋势。那就在其实际上不久前的这个特朗普总统呢，在接受这个福克斯新闻的一个采访的时候呢，就说他宁愿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全面切断对中国关系，有这么有他可以选择，他可以选择这么做，有这么一个选项。那在昨天的时候，他也有一条推文，实际上也引发了这个海内外舆论的一个广泛关注。就他就是说，这个贸易协议才刚刚谈好，那他说用的字就是墨汁刚刚干，那么现在就来了一个来自中国的一个瘟疫。那他也这样，这个说法也是首次提到。那他说100个贸易协议都不能弥补这样一个损失。我想就是就特朗普总统最近的这些表态，您怎么解读？是不是感觉到这个美中关系这个恶化的趋势是进一步加剧了？
是的，我在回答问题之前，请允许我个人稍微的说一句话，因为目前的形势其实是在我过去几个月的在 VOA 以及其他媒体不断的评论当中都在预测的，也就是当这个瘟疫爆发之后，其实贸易协定就不重要了，瘟疫的情况压过了贸易协议的重要性，现在双方实际上是为此而展开，所以现在一切都变成了一个事实发生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个人也很某种意义上讲是既高兴又悲观，自己的预言都成真了。好，我们现在看到川普现在所谈的，他实际上就是在讲他自己现在面临的这个状况，这个状况其实跟中国目前处在的一种困境也是很相似，虽然双方的困境是不一样的，但这种各自的困境其实都让中美关系现在处在灾瘟疫后的一种中美关系的一种极不确定的一种状况。这种极不确定状况很大程度上就跟中美贸易协议有关，换句话说其实中美双方都是对瘟疫的估计不足。从瘟疫爆发之前到瘟疫爆发一月份关键，然后到一月份之后的一段时间，双方其实都对瘟疫怎么处理，瘟疫爆发之后 它会到底会演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公共卫生的危机，双方都是估计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瘟疫爆发本身就是在一月中旬的时候中美双方签署了贸易协议，换句话说双方尤其是中国是把贸易协议的重要性是置于当时已经发生的瘟疫，武汉的局部的瘟疫的情况之上。那么这才是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看到中国过去几个月围绕李文亮围绕的瘟疫最后展开一系列的这种瞒报情况，最后的瞒报情况事实上现在又被美国被川普用来这个推卸责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看，但是中国实际上在一月份是因为把贸易协议的重要性置于 这个瘟疫之上，对瘟疫采取了瞒报拖延，以为不会大发作的这么一个态度。所以双方事实上都在暴露了，从不同层面上，包括比如说川普他所说的2月19号跟中方的电话，也就是实际上是对中方的处理瘟疫的信任，这种信任又造成了他的拖延。那么我相信我们从现在来判断，其实我们相信这都是有道理的，是对的，并不是川普的一味的一个推迟，实际上是表明对中方处理的这么一个信任。那么中方某种意义上讲确实应该对此承担责任，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出中美双方或者说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其实都对这个瘟疫的爆发，对怎么处理这个瘟疫，对新冠病毒其实是缺乏准备的，是认识不足的，那么他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而一切旧的世界秩序，一切旧的国际关系都发生改变，包括刚刚墨迹未干的中美贸易协议。那么在这情况下，贸易协议对双方来讲，我相信执行起来都是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哪怕双方都有需要，而且我们知道贸易协议实际上是已经是中美双方现在在极度困难之下唯一的纽带。换句话说，如果贸易协议还能够执行下去，实际中美关系就能稳定下来。那么现在看起来似乎双方都有不愿意来执行贸易协议的一个政治的需要，中国有，但是我们看中国现在放软了，但实际上中国内部的鹰派，中国内部的中国的企业的实业界，包括财政很多部门，其实他们都发现执行协议是很困难的，没办法再进口那么多石油、天然气和大豆等等等等。对美国来讲，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来讲，对于大选的现实的需求压过了贸易协议。换句话说，怎么样处理瘟疫，怎么样处理瘟疫因为瘟疫而导致的内部的批评，民主党的批评等等等等，其实超过了贸易协议的重要性。所以现在双方都在接受瘟疫的惩罚，都在接受双方全世界人类对病毒认识的不足的惩罚。那么我相信中美关系会越来越紧张，会围绕瘟疫的争论，只要双方没有找到一个团结的办法，找到共同对付瘟疫的办法，找到相互妥协的办法，那么这贸易协议也确实就像我之前几个月反复强调的，已经不重要了。
美中的这个紧张加剧，就是我们关注到这个在昨天的时候，这个环球时报主总编这个胡锡进先生，他在英文的推特上他发了一个英文推，那他在这个推特中就透露一个信息，他说引用了这个不具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说呢，说中国正在这个筹划，或者说正在这已经开始准备，着手准备这个针对某些这个美国共和党的这个鹰派的对中国持这个鹰派观点的议员的一些报复措施，点了几个名，其中有这个Tom Cotton， 还有这个其他几位。那另外他也提到了这个对于可能是对于这个密苏里州会采取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关的这个报复措施。那我们都知道密苏里州它之前是这个应该说是在美国50个州里边第一个是向这个中国政府发起这个民事赔偿诉讼的这样一个这个州。那就是后来我们看到就是这个中国各大官媒也纷纷跟进了，就是说中国正在有这方面的举措。可是在这个今天下午的这个中国外交部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我们关注到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没有就是说直接的回应，就是说是不是正在进行这样一个报复措施这样一个筹划。我想听一听您对这个方面的解读，是中国真的是北京方面虚张声势呢，还是真的是在筹划针对个别议员，针对个别的地方或者个别州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比较具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报复措施？
对的，我们看到过去几个月，我们刚谈到的瘟疫让中美关系恶化，其实就是在过去几个月，中美关系在各个方面，除了贸易协议之外，各个方面都在恶化。比如说通过了对台湾的对台湾的台北法案，就是我们说1920/19台湾邦交和加强关系等等这个法案，那在去年也通过了跟香港的两个法案，那么也包括在我们看1月份中美和2月份中美双方都在驱逐各自的媒体的记者或者宣传部门的记者，那么各种的包括赵立坚的推特上的发言以及相互的这种口水战都在升级，其实中美关系处在一种失控当中。在这种失控状态之下，之前我个人也不相信中国会采取一些很针对个人化的针对美国媒体的一些报复性措施，但是结果都发生了。中国这种 战狼式的这种义和拳式的特别是针对个人针对个别媒体的这样一种外交报复，看来未来还是要继续，并不会停止。他们并不会说在有些方面，比如说在贸易协议方面，有些似乎有些松口，有些缓和，中美关系他们也意识到碰到了一个最低点而有所退缩，并不是。我相信他们还会采取报复措施。这种报复措施实际上是对过去几年我们刚刚所说的中美关系的一些相互的中国所认为美国在侵犯中国主权的一些跟香港台湾有关的法案有直接关系。特别是我们记得在奥巴马政府期间，美国对于比如说上海的中国一些军方人员进行的这个直接的点名式的通缉，中国其实内部的不同的部门力量对这种美国对中国具体人员，包括对新疆的一些人员的一些通缉，外交上的制裁其实是记忆犹新，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进行制裁。我们看最近中国已经对澳洲政府采取了禁运小麦和牛肉的一个贸易制裁，所以我在这种趋势下，我相信中国会对美国相关的政客采取具体的个人性的这种报复措施。那么这是在我看起来实际上是蓄谋很长时间了，而且是在等待机会。这是中国这种外交，我们看到已经从60年代的，比如说68年的苏联的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一种社会主义主权式的一种国家干预，对社会主义国家对捷克的一种干预的外交方式，已经上升到要准备对美国的个别的政客采取报复。那么这种报复，在我看起来跟美国他们所理解的美国，他们认为是对美国同等措施同等外交制裁的一种对等的回应，但实际上在中国是缺乏相关的法律根据法律基础的，所以基本上是一种政治性的一种报复措施。所以我个人相信在国内的目前的气氛下，在国内这种积蓄已久的对美国这种制裁所不满的所谓单边主义或者说中国所理解的霸权主义不满情况下，那么中国会采取对等的报复。
好的，非常感谢吴强博士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吴强博士。
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销声匿迹一年多的民间反腐英雄崔永元强势回归。连日来我们看到他在推特、脸书、油管三个平台发声，批周强打五毛之后呢，将矛头对准钟南山，称这位在抗议过程中获得国事无双地位的这个大英雄呢，涉嫌非法代言，直言中国没救了，震惊舆论场。原央视实话实说栏目主持人崔永元因为替百姓说真话而出名，2年前呢更因揭露影视圈阴阳合同掀翻影星范冰冰的地位而轰动一时，被民间誉为民族脊梁、中国良心。而钟南山呢，他在抗议过程中被官方誉为国事无双、必胜希望。那么现在民族脊梁为何杠上国事无双？崔永元他能够撕下这个钟南山近乎神圣的面纱吗？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来给大家点评。好，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崔永元呢，他曾贵为全国人大代表，但是这么些年来我们看到他始终呢也没有融入这个中国社会的所谓主流，也就是说呢他没有被官方所认可。去年呢，更因为中国陕西矿产公司的一桩案件呢，他指名批这个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而受到叫什么呢？叫禁足销声。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呢 在我们这个节目上曾经谈过崔永元这个人，那么您如何看他啊？这一次他被消失，而后呢，他又现在强势回归，您如何看这件事？
崔永元自从离开了央视的《实话实说》这个节目之后，那么就不大在这个中国社会的所谓主流，不过他有这个除了在民间有很这个广泛的这个粉丝之外呢，另外在上层恐怕多多少少也有一些特殊的人脉关系，因此他的情况总是比较特殊啊。那么上次他是就因为陕西矿产公司案，替王林清这个打抱不平，点名批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可是这个事情本来似乎是非常有戏剧性，可是很快的呢，剧情就发生了大逆转。那么这个王林清倒霉不必说，崔永元也受到这个牵连。当时我就说啊，我说这以后的崔永元虽然还不至于逆袭，但是肯定恐怕已经消声啊。那以后一段时间之内要再听到他的声音，恐怕就很困难了。那么果不其然，那么在这么长段时间之内，我们都没有再听到崔永元的声音。可是最近崔永元又强势的复出，这件事情就很不寻常。首先以他原来那个状况能够复出，这就不寻常，更何况今天的形势要比去年要比先前还更为恶劣。你看最近以来在中国这个言论空间是特别的狭小，不要说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就连这个维权律师，就连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自由派知识分子，很多都受到打压，被高度的边缘化。在这种背景之下，崔永元居然再次复出，当然就特别引人注目。而且他要这次复出呢，又是出语不凡，一个是批评这个现在非常红的这个钟南山。另外呢，还提到了这个周强的这个事儿，虽然是语带讽刺带无奈，但是他毕竟还提到了周强的事，然后还提到了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还对这个司马南也进行了嘲讽，那因此就引起各方面的这个关注，再联系到他可能，也就是被大家所猜想的和上层某些人的一些特殊关系，这就更使人产生更多的联想了。
那么我们就来单看看这一次这个崔永元呢，他挑战钟南山。挑战钟南山呢，我们知道这是崔永元这个大战范冰冰之后的又一惊人之举。钟南山何许人也啊？这个抗疫情之后呢，他被官方封为叫医学泰斗，拯救万民于水火的博士，近乎圣人。那么小崔呢，却敢告他涉嫌非法代言。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钟南山有关这个伊利牛奶的这个言论？崔永元的指控有道理吗？
因为就是按照崔永元的说法，就是有一个叫《二十一世纪报道》的媒体发布了钟南山在一个工作会议的讲坛上，的这么一个新闻。而其中呢，钟南山就说：“他说我就信任伊利公司生产的 MC 牛奶。”崔永元说，他觉得这就是以新闻的形式变相的为这个伊利牛奶产品做广告，这就违背了中国的广告法。另外他还了解到呢，有些微博的大 V 收到通知说，转发这条钟南山说信任牛奶产品的这个新闻呢，还可以拿到钱啊，可见这件事儿确实就是当做广告在做。那么当然据我的了解呢，按照中国的广告法这种做法它确实是有违于广告法的。那只不过我们也都知道，在中国这个哪怕是不是那么政治性的一些法律，那么它字面上是一回事，在实际运作中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是不是像这种像钟南山这件事儿这一类的事情在中国应该不再少不再个别，是不是那些类似的事情都当作违法去处理了？我想这个当然大可怀疑，只是从理论上讲呢，他这个钟南山这种做法确实有违反广告法的嫌疑。 再加上原来也一直有人说了，说钟南山不管是在上次抗击杀死的时候，还有这一次抗击新冠肺炎的时候，有好几次向大众推荐一些药物，那么这也有大有为这些广告药物做广告的嫌疑。还据说呢，钟南山在不少的一些公司担任一些董事啊，那么这些做法当然就有利益冲突之嫌，所以这些都是引起大家这个非议，至少是引起大家怀疑的一些事情。
那么就像胡先生您说的那样，其实对这个钟南山的这个怀疑呢和非议呢，早在民间呢就有传闻了。其实呢，我们看到就连他在抗疫情当中赚到的这个盛名，也有人认为呢，其实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们可以看一下，让他成为这个医圣的这个1月20号，他在武汉宣布疫情可以人传人，赢得呢就是所谓中国人民的像中国媒体说的叫新晋男神呢，救命菩萨这样一个美称。求是网我们看到他发文题目就是要国士无双钟南山，赞誉他说的话每一句都是强心针，他表的态每一个都是定心丸，是吧？这个评价相当的高。可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胡先生啊，如果习近平他不在1月20号上午表态说呢，这个要高度重视疫情，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那么钟南山敢在当天晚上新闻联播节目当中宣布疫情这个病毒可以人传人，他敢吗？
确实，这当然大可怀疑。其实上次沙士事件，钟南山就被誉为是头号功臣，那时候就有不少人认为其实难服。要说揭露真相，那钟南山肯定比不上蒋彦勇；要说破解沙士病毒，那他恐怕又未必比得上香港的袁国勇。那这次1月20号、1月19号，钟南山和一批专家到了武汉，在1月20号这天宣布这种病是人传人。我想未必是他们到了武汉之后深入调研，然后发现问题，然后再很勇敢地说出真相。它更像是一种事先的安排。这显然和1月20号李克强又主持国务院的常务会议，和习近平在这天对抗疫问题发出新的指示，我想是分不开的。其实呢，专家和中央应该是早知道这种病是会人传人的。根据财新周刊的一篇文章就讲到嘛，说湖南大学、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王新环医生早在1月3号就发现了一家三口人的一个病例，而这三个人呢都没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史，他们根本没有去和华南海鲜市场毫无关系，那他们怎么会得这个病呢？而且三个人都得，所以当时王新环就断定这个病肯定会人传人，而且呢他就通过网络直报系统当时就上报给了北京，因此呢上面应该是早知道这种病是会人传人的，只不过出于当时的政治考虑一直压住不说。那么到了后来，那么地方上的疫情肯定是通过内部这个不断上报，前线这个10万火急，那么纸包不住，不能再包住火了。这个时候呢，中央也就只好就要决定就改变方针，这时候就派钟南山去武汉演这么一场戏，给人一种感觉呢，好像中央原来真的是不知道这个事儿病可以人传人，所以才没有采取这个重大的措施。现在终于弄明白了这个病人传人，因此现在才这么做啊，就给人这么一种感觉。而从我们考察整个事情的这个前因后果和它的背景，可以发现呢，其实情况那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钟南山实际上呢，说不定也是一枚棋子啊，这个官方说要用它。那么很多网民其实呢就对这个钟南山靠官方做大，反过来呢又不遗余力的替官方效力感到不满。比如堂堂一位院士竟然带领在武汉火线入党的这个人员呢做入党宣誓啊。再来看看钟南山的一个神表态，说疫情最早出现在武汉 不等于疫情的源头就在武汉。有人说赵立坚的这个疫情起源美国论就可以在钟南山的这个表态当中找到源头。那么相比之下，我们看到另一位上海的专家叫张文宏，张文宏先生呢就显得太直，也显得不那么太官方。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民间对钟南山先生的这种非议呢？
钟南山这个人呢很复杂，有多面性。我就记得在十年前的五四，就2010年，五四北大举行这个校庆，举行了一个校友会，那很多白发苍苍的一些老右派，举着牌子说右派冤，右派索赔，站上主席台，当然引起大家的关注。后来，然后呢，那钟南山也出席了这个聚会，他被邀请这个发言，讲养生之道啊，他就说。他说刚才校友们在主席台举牌的情况我都看到了，我很理解。那我经过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这么些政治运动，我的母亲是在文革中自杀的，我把一切都看透了，这个账怎么算，找谁算？共产党60年其实也就这30年才做了正经事儿。他的我的养生之道第一条就是要学会忘记。忘记过去，忘记苦难，要有好的心态，满足现在的好日子。你看他这个话，那看起来是在帮助官方在维稳，但是你也看得出来呢，他其实对共产党也是一肚子气，也是一大堆不满意，所以这个消息比较复杂。另外他那句话就是关于疫情讲的，是他最先讲的，疫情首先发生在中国，但是不等于源头就在中国，这个话本身呢倒是有他道理。可是它客观上呢，起到了一个混淆视线的作用，而且就为后来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赵克坚说什么这个病毒是美军带到武汉的这种说法提供了些借口，也引起了现在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这个所谓的一些这个争议啊，那说明他这个在这件事他这个角色当然就引起大家的非议了，是吧？不过呢，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些方面他和张文宏相比当然我们就所谓就确实就有高下之分。不过对于钟南山呢，我要看到他的其他的一些他还说过其他的话。就在今年的3月，大概是8号吧，钟南山团队在国际知名的学术刊物胸腔疾病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那么内容很多了，其中也就讲到如果提前5天采取措施，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中国政府是直到1月22号才由湖北省政府宣布进这个启动二级应急响应，1月23号才由武汉封城。那钟南山团队的这篇论文就说，如果提前五天采取措施，中国的疫情会降低到1/3。那么这篇论文他没有说，如果提前10天呢？提前15天呢？提前20天呢？但是你按照他这个模型去推算，那可以，大家可以想见，如果中国政府早在1月7号，那天就采取行动，或者更早一些，在12月31号，因为就是那一天，《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就公布武汉出现所谓不明原因肺行疫情这个问题了，也就是说，如果当开始发现问题之初，中国政府就运用。中国政府通过了的那个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应急机制，采取相应的行动，那么确确实实这场为祸全球的大灾难本来是可以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所以在这方面，我想钟南山的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贡献，我想也还是应该给予这个充分的肯定。
好的，那么看来钟南山这个人呢是很复杂的，有许多方面。那么我们看小崔能不能接下这位国士无双钟南山的这个近乎神圣的这个面纱啊，我们拭目以待，也许呢还有下回分解。好的，谢谢胡平先生。
谢谢。